具有拥有的一个权柄。所以在第十八节，耶稣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里耶稣提到他是被赐给这个权柄，意思就是说是由父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他的，他是被赐给权柄。那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就立刻会使人能够想起但以理书第七章。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所见的异象里面有一个人子的异象，像人子的异象。在但以理书七章的十三节到十四节，但以理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他看到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那当然这个驾着天云而来啊，这个会可以让我们想起耶稣被接升天的时候啊，这个门徒看着他升天，有天使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看见这位复活基督怎么样去，他还要怎么样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就是要驾着天云而来。那在但以理书告诉我们说，这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就被领到亘古常在者，就是这个父神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让各国各方的人都来侍奉他。那他的权柄是永远不废去的，他的国也是永远的国。所以这里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他是被赐给权柄的，就是暗指但以理书第七章。也因此耶稣的意思是说，他再来的时候所有的权柄跟荣耀现在已经是他的了。耶稣死了，从死里复活，这位复活的基督现在所拥有的权柄，也就是当他要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时候他再来的权柄和荣耀现在他已经拥有了，现在他从死里复活，这些已经是属于他的了。那他是被赐给权柄，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在里面，要表明父神为他的降卑来辨明。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死，他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以罪犯啊，而且是重刑罪犯来接受这个十字架的刑罚。我们知道罪人才要接受死亡的刑罚，那么耶稣当然是为我们担当罪，并不是他自己有罪，他是无罪的，他是义者。所以呢，父神使他从死里复活，是父神为他辩明。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所有的罪的工价就是死，换句话说，罪人没有一个可以这个命运啊，只有耶稣是我们的罪死了，他却不被死亡，他从死里复活，这就证明他不是罪人，他是义者啊。所以他从死里复活，父的能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就为他是义者来辩明，并且他被赐给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就为他的降卑来辨明。意思就是说，他本来是尊贵的，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说的，他本有神的形象，只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他的降卑。但是呢，然后父为他辨明，使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就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他，以至于他被升为至高，超过一切的名，天上地下所有的人都要向他跪拜，都要称他为主。所以这表明神为他的降卑辨明，辨明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卑微的，他本来就是一个尊贵，而且是像 就是神，有神的荣耀跟权柄。那但是他被赐给权柄还有第三方面的意义，表明父是不在他的管辖之内，也就是说父把权柄赐给他。因此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如果大家记得，耶稣要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那时候他要叫就要把国交给父神，连他自己也伏在父神之下。所以这位复活基督他拥有的权柄是被赐给的，而他被赐给权柄使我们可以想到但以理书那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赐给权柄，就说出他再来的荣耀跟权柄现在已经属于他。同时他被赐给权柄也是父神为他的降杯来辨明，并且父神不在他的权柄之下，他也要伏在父神的权下。那么他复活之后被赐给的权柄是一个什么样的权柄呢？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这个意思如果我们照着字面来了解，我们恐怕会误以为耶稣在复活之前跟复活之后的权柄有所不同，因为他复活以后他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那这里其实并不是表示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也就是说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所拥有的权柄是赐于他复活以后所拥有的权柄。这里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他，乃是说明他现在行使权柄的范围扩大了。如果我们记得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教训他的门徒，最后在橄榄山的讲论，他告诉门徒将来末日要发生的事情，人子再来之前的兆头。那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天地都要废去，人他的话却永不废去。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教训就是神的话，因为在旧约诗篇119篇说神的话安定在天，以赛亚书事实上说花必凋谢草必枯干，只有神的话永远坚定。而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他预言人子来之前的兆头，他也说天地要废去，他的话却永不废去。所以他在地上他的话就有神的权柄，同时他在地上做一件事情是只有神才能做的，就是他赦免人的罪。所以当他赦免那个瘫子的罪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就在心里议论说，这个人怎么赦免人的罪，因为这是只有神才能够有的权柄。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钉十字架之前，他所拥有的权柄就是神的权柄。而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并不表示他得到一个更大一点的权柄，而是说过去他在地上的时候他行使权柄的范围，当他是人的时候他行使权柄的范围就在地上，但是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行使权柄的范围在整个宇宙，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因此我们看见这里耶稣所拥有的是宇宙间一切掌管治理宇宙万有的一个权柄。那神的权柄就是透过子来执行，就是说神的权柄是透过子来执行这个神的权柄。所以如果大家记得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说父不审判人，乃是把审判的事交给子。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是同样的真理，神的权柄是所有的权柄是透过子来执行来施行。所以呢这个子就是执政的君王啊，而他拥有的权柄就是神国度的王权，就是神的国度的这个王权是宇宙间一切所有的权柄。但是在这里所说的神的国，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提到神的国所着重的就是神的统治。一个国家当然我们照一般的说法要有主权，要有人民， 要有土地。但是讲神的国最强调的，当然神的国也有神国度的百姓，对不对？神的国 也有土地，所有的土地在地上啊。如果神的国度 实现在地上，那么全地就是在神的治理之下。但是神的国最重要的是强调神的统治啊，就是神的治理，神的王权。那在新约里面讲到神的国度所指的，不是指神是创造者，对于他所造的万有有治理的权柄，不是指这方面的统治。我们知道我们人是神所造的，这万有是神所造的，撒旦也是神所造的，因为撒旦原来是天使长啊，天使是神所造的。那么神在他所造的一切受造之物身上，神是有一个创造的权柄可以治理，所以撒旦不能超越神。撒旦要去试炼约伯的时候，神允许撒旦去试炼约伯的时候，神也给他画一条界限，他说你可以去试炼他，可是你不可以取他的性命。所以呢，神的国啊，我们从旧约来看，旧约强调神在他所造的宇宙中他是创造者的治理，所以你看但以理书说神有权废王立王啊，他可以有权兴起这个人做王或者废除这个人做王，那这都是神的创造的主权的统治。但是在新约里面讲神的国度的时候，是跟神救赎的目的有关，神要救赎人，使人进入他的国，这是新约所讲的神的国啊，要救赎人进入他的国。这个国度呢，凡是在里面的人都是有神的生命的人，也就是说凡是进入这个新约所讲的神的国度的都是有神的生命的，而能够进入是借着神的救赎。那这些人他们是借着信基督，所以他们就主动的把他们的主权降服在基督之下。但是撒旦跟作恶的人在神的国度实现的时候却要完全被除灭，一切神的仇敌，一切拦阻神旨意实行的都要完全被除尽。那么在那个时候，神的旨意就可以在地上畅行无阻，如同在天上一样。那时候这位弥赛亚君王就要用公义和公平治理全地。所以神的国在新约是讲这样的一个国度，是讲神要在地上救赎人，那些愿意主动把自己放在基督的主权之下，愿意相信接待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就可以进入这个国度啊，他们愿意服在神的治理之下。但是那些拒绝领受的人，还撒旦和作恶的人，神的国度最后就要把他们除尽，要定他们的罪，要把他们除灭，所有的邪恶，所有的与神旨意违背的都要被除尽。那时候蒙救赎的人都在神的国里面，邪恶完全被除尽，于是神的旨意就可以在地上畅行无阻，如同在天上一下如同在现在在天上一样。现今我们看神在地上的旨意常常受到撒旦的阻挡，受到不信的人，受到作恶的人的阻挡，所以现在神的旨意不能够在地上畅行无阻，好像在天上一样。可是等到神的国真的完全实现的时候，作恶的人除尽以后，就再也没有任何拦阻神旨意来实行的这些抵挡的力量，而在神国里面的都是因着信基督能够有生命在他们里面的人。到那时候这位弥赛亚君王就可以在地上能够以公义和公平来治理这个全地。那所以新约里面的国就是讲这样的一个国度，这是为什么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也就是说 最后这个神的国度实现，我刚刚说了，邪恶都要被除尽，那时候有审判，所有作恶的要被定罪，然后要按他们的罪刑罚他们，他们完全要被 除灭。所以耶稣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我们不把国度提出来，我们今天传的福音是很个人主义的福音。当然我们有罪，我们需要耶稣的拯救，可是我们确实不要忘记整个新约的教训，救赎是跟最后神国度的实现是紧密的连在一起。所以旧约你如果读以赛亚书，救恩和神的公义和神的统治永远是联系在一起的，神的救恩跟神的公义的彰显和神的统治永远是结合在以赛亚书里面啊。这也是为什么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就了解这位复活的基督，他已经拥有神国度的王权，他现在他在天地全宇宙，他来管辖，他来治理。当然这个国度已经来到，因为耶稣第一次的降临就已经这个国度已经来了，可是这个国度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因为还没有到他第二次再来。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个国度就要完全的实现，因为基督第二次再来就要施行最后的审判，就要把作恶的除尽，那时候只有真正属他的人才可以进入这个国度，那时候才能够神的国完全实现在地上，神的旨意可以在地上畅行无阻如同在天上。所以为什么耶稣说要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个日子将要临到，因此我们要悔改，免得我们是在那些作恶的人当中，我们就要被除尽。所以耶稣他做了这个宣告之后，他就对门徒提出他的命令，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是耶稣给门徒的命令。在这个命令里面，首先他说所以，这个连接词就表明前面他宣告他所拥有的权柄是他现在给门徒这个命令的基础，基于他已经拥有国度的权柄，基于他已经是国度的君王，他就把下面的命令给门徒啊，因为他已经是在宇宙当中治理，他已经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国要存到永远，所以他说你们就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把神的救赎带到这世上给万国万民的人，让他们领受这个救恩，并且做他的门徒，做基督的门徒，可以进入这个国度，可以进入这个国度，让万国的人都能够主动的把自己降服在基督之下，使他们来跪拜基督，来认基督为主，他们可以进入基督的国度。所以因为他现在复活的主，他再来的荣耀跟权柄已经是他的，他的国已经来了，虽然尚未完全实现，但是有一天他的国要完全实现在地上，因此他就要门徒去领人来服在他的权下，可以进入这个国度。所以这是他给的命令。那么因此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就暗示了耶稣的门徒要从事宇宙性的这个传福音的工作，那这个是耶稣在世的时候所没有做的，就是说耶稣并没有到全世界去传道，但是他的门徒却要做这个宇宙性的传道的工作。那原因就是复活的基督他所拥有的权柄就把整个情势改变了，因为在他还没有为人类的罪 钉死复活之前那个情势，跟他复活之后他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是我都已经赐给我了，他已经有这个神国度的王权，就使得整个情况转变，所以他就差门徒去世界各地来领人做他的门徒。那不但如此，因为他已经拥有这个宇宙之间的王权，所以当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领人做门徒，做耶稣的门徒的时候，他们不用惧怕，他们也不必胆怯，因为他们的主已经拥有了这个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所以他们可以放胆的出去，不必惧怕。那当然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差门徒出去的时候，传道的时候，耶稣同样告诉门徒说他们会遇见各样的逼迫，他们会受到各种的反对，但是那里耶稣也已经告诉他们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他，你们要怕的是那能把身体跟灵魂都毁灭在地狱里的。而他说一个麻雀两个麻雀不是卖五分银子吗？你们比麻雀贵重许多，你们的头发都已经被数过，所以呢你们天父若是不许，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因此复活基督拥有这样的权柄，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领人传福音领人做门徒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无所惧怕，他们可以放胆他们也不必胆怯。好，那这个命令本身我们看在原文呢有一个主要的动词，这个主要的动词就是使人做门徒，所以最主要的命令就是要使人做门徒。那另外去、施洗还有教导，这些都是分词，是来形容我们要使人做门徒，来说明使人做门徒。那当我们现在我们常常去跟别人传福音，我们举行布道会以前有所谓的一一布道这种探访，很多时候我们跟别人把福音说了，我们就会要求别人说你愿不愿意信，如果信我就带你做决志祷告。但是我们从耶稣这个大使命本身这个主要动词是要使人做门徒来看，我想我们如果真的愿意听见耶稣的命令而且顺服的话，我们就不敢只是带人做决志祷告，甚至我自己个人觉得说我不会轻易带人做决志祷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带人做决志祷告，我们没有继续带领他做门徒。事实上很多人做过决志祷告根本后来不信了，而我们真的是在等于是说我们是让这个人做一个不诚实的事情。一个决志祷告是很严肃的，这个决志祷告是一个生命一生最重要的一个抉择，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轻易的就问人家说你要不要信，好像我们把这个福音讲完，人都犯了罪，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脱离罪，使我们罪得赦免，而且使我们称义，然后你可以得到永生，然后你可以得到平安喜乐快乐，你要不要？你承不承认你是罪人？他说我承认。那你要不要信？要。好，那我们就做决志祷告。你知道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他看到很多人跟从他，他就转过头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人若爱我不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若有人不能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我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他就讲了两个比喻，他说你们哪一个人盖房子不先坐下算计算计你有的钱能不能盖起一栋房子，哪一个人出兵你只有一万兵你要去抵挡两万兵，你要先算计算计你一万兵可不可以抵挡两万兵。耶稣的意思说你们要计算代价，你们要想清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抉择。所以我并不是反对带人做决志祷告，但是从耶稣的命令我们要很清楚，我们不应当很轻易的 就叫人随便的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必须帮助他明白他的罪，真的是从心里面悔改，不是只是在头脑上承认人都有罪，承认自己有罪，那必须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才能够叫我们信服我们有罪，圣灵叫我们信服有罪，我们才会领受基督的救赎。我自己最近每次到神面前祷告我就会哭，因为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不感谢神拯救我这样一个罪人。我前天晚上睡觉我就问神，我说为什么 我现在祷告，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第一件事情我就是说，主，我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拯救我，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我从头至尾我到神面前我的祷告就是这样子，当然还有别的祷告，我只是说开始的时候。那我就问神，我说为什么我现在会是好像这样子的，好像在神面前来这样子的祷告来感，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心情哈。后来神就回答我，他就提醒我路加福音第七章，你记得有一个有罪的女人到西门一个法利赛人家，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去吃饭，有一个有罪的女人拿了一罐很贵的香膏，这不是玛利亚，是另外一个哈，拿了很贵香膏就靠着耶稣的脚一直哭，哭湿了耶稣的脚就用他的头发擦，擦了以后又用香膏抹耶稣的脚上。后来耶稣就跟西门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两个人欠债，一个人欠得多，一个人欠得少，他说你说哪一个人爱比较大，这西门说欠债欠得多的人爱比较大，所以耶稣说你说的对，因为这个女人，西门心里想如果耶稣是神他一定知道这个女人是谁，是个不正经的女人，是个淫妇，但是他知道他的罪很大，因此他领受了这个赦罪的恩典，他的爱也很大。我就明白了，因为神帮助我更明白我的罪是何等的大， 我那个感恩的心就更大，那个对神的爱就更大，所以爱大赦免也大。其实反观是神，你领受，你真的知道你领受赦罪的恩典， 你对神的感恩就是更大。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要领人做决志祷告，我们应该是踏踏实实的带领他真正清楚自己的罪，真正明白自己是得罪神，他真的是看到自己的污秽不洁净，从心灵里面痛悔，然后他愿意领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他也愿意让耶稣做他生命的主，他的人生一个真正的悔改，从以自我为中心真正转向以神为中心。虽然他还不完全，可是这是他经过仔细的考虑，他愿意走上这样的一个选择，付这样的一个代价。好，如果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领人做门徒，我们就没有真正完成主耶稣的命令，因为这个命令的主动词是要使人做门徒。我们领人有当然有需要时间啊，也需要一步一步来带领，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耶稣要我们去，是要我们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最终的目标我们必须把人带领来做基督的门徒。那么等等我们会再讲这个重要性哈。那这里告诉我们对象是万民，万民就是各国各方各族的人，也就是全世界的人，所以呢我们要去领人做门徒的对象是万民。那我们要使人做门徒，这是什么意思呢？领人做耶稣的门徒，意思就是说带领这个人使他进入跟耶稣之间是一个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啊。耶稣是老师，他是学生，带领他进入他跟耶稣之间有这样一个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在马太福音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这个负轭在原来希腊文犹太人的背景，负轭意思就是说做学生的意思，就负老师的轭啊，就是在老师之下做他的学生，接受耶稣有权柄的教导，把耶稣的话看为是真实的，降服于耶稣的要求之下， 以耶稣的要求为对的，完全的顺服听从耶稣，效法他，而且完全对他忠诚，这就是领人做耶稣的门徒。让他来做学生，以前的学生跟现在学生不一样，现在学生老师的话只是参考参考，我们对老师不像过去，以前的老师跟学生，学生就是服在，完全降服在老师话语的权柄之下接受教导，完全降服在老师的要求之下接受教导，完全顺服听从老师，并且效法老师，而且忠于老师，这是这个做门徒的意义。因此我们要领人做耶稣的门徒是一个过程，这不是一天可以好像说一触可及的，所以我们要晓得这需要时间，我们带领一个人来跟随耶稣做门徒是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既然是一个过程，怎么样来带领呢？就是老师跟学生要生活在一起。所以假设我们今天要领这个人做门徒，我们的生活就要跟他的生活要有交集，不是只是我们今天很多传福音布道的方式，我自己个人觉得说我们真的是得罪神，我们把信仰变成是知识，我们只是用嘴巴来讲，但是信仰是生命，是生活。所以呢，带人做门徒这个过程，老师是跟学生生活在一起的。在印度他们有一些宗教的老师，这些宗教的老师也有学生跟随他们，那这些宗教老师的学生他们是住在老师的屋檐下，就是跟老师住同一个房子，而且呢他们坐在老师的脚前来听老师的教训，他们跟老师同桌吃饭，他们随时都跟老师谈论关于老师的教训，甚至呢他们也要帮忙做清扫的工作。换句话说，他们就是跟他们的老师全部生活在一起，就他老师整个全部的生活他们都有参与。那在这样子一同生活这么亲密的关系之下，这些学生这样的来跟随老师学习，久而久之他们就开始感染他们老师的品格，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言语，他们的行为就变成像他们的老师一样，他们就几乎变成老师的翻版。换一个说法，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在不知不觉在这样的生活里面，他们整个就被老师的教导，整个人啊，不只是领受那个教训，那个知识的教导，他们整个人的品格跟生命就无形中完全像老师一样，成为老师的翻版。那其实这也就是耶稣带领十二个门徒的方式。如果你读福音书，耶稣呼召他们来跟随他，凡是耶稣所到出外传道就带着他们，耶稣对众人教训众人，他的门徒也在那里听耶稣的教训，他们跟耶稣生活在一起，他们听耶稣的教训，他们也随时跟耶稣谈论。所以我们第一堂讲到耶稣讲完比喻进屋子，他们就问耶稣说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他们随时跟耶稣有谈论，他们亲眼目睹耶稣医病赶鬼施行拯救的大能，他们也听见耶稣的教导，所以呢他们就接受他的权柄，他们就尊荣他，他们就顺服他，并且他们忠于耶稣。耶稣在世传道3年半，他没有成立一个大的福音机构，他就是花全部最多的时间给这十二个门徒，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来带领他们做门徒。而在这十二个门徒当中，他有一个最内圈，彼得、雅各跟约翰，因为有时候有些地方他没有带着全部十二个人同去，只带了彼得、雅各跟约翰一起去，所以彼得、雅各跟约翰是耶稣最亲密的三个门徒。因此如果你读使徒行传，前面我们看到初期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三个门徒就是在耶路撒冷教会做柱石，也就是说是整个教会的领袖。好，那因此这是我们要领人做门徒是什么意思，就是要这样子来带领人 做耶稣的学生啊。那么去施洗跟教导，我们说都是分词，就是不能独立存在的一个动词。那这些不能独立存在的动词是来形容领人使人做门徒这个主动词。那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去，而去是在使人做门徒之前，就表明这是一个动作的两方面啊，就是说我们要使人做门徒，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去，要去。那去哪里呢？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刚刚说要去使万民做门徒，同样去哪里呢？就是要去到世上每一个角落啊，这个全地直到地极。当然耶稣他呼召，或者说今天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的传福音的对象，可能给我们的托付会有所不同。有一些人可能神呼召他在本地做传福音领人做门徒的工作，有一些人神可能呼召他到外地做传福音领人做门徒，有些人神可能呼召他在同文化的人当中，有些人神可能呼召他在异文化的人当中。像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在同文化的人中做福音工作，我们也可以在异文化，不一定要去远地啊。但是呢通常出去远地大概基本上是异文化，那么也有在本地。所以不管神给每个人的托付是什么，但是这里耶稣说你们去，从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对不起，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我们就是要深入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各个阶层、各种群体、各种文化、各种职业、各种种族，就是我们去，我们就是要深入不管什么样的阶层，不管什么样的文化、种族、职业，或者是这种经济的背景，不管是什么，我们就要到所有不同的这些群体当中，我们的触角都必须要伸出去，我们要领他们来做基督的门徒。那因此有时候我们也要反省，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只是坐在这里，我们坐在这里做礼拜，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们有没有积极的去伸出我们的触角啊？我们要出去，要把我们的触角伸出去。那除了去，耶稣还说你们要，我们中文是翻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就是说要领人做门徒。还有做什么呢？还有两方面，一个是要给他们施洗归入父子圣灵，你看那小字哈，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那如果比较按原来希腊文直接翻译，就是给他们施洗归入父子圣灵。那归入的意思，这个介系词哈 into， 这个归入这个介系词基本的意思就是说进入一个关系，或者服在一个人的主权之下。那所以受洗归入父子圣灵，意思表示我们要给人施洗，而施洗洗礼这个仪式乃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象征，来表明这个受洗的人他进入一个新的关系，这个新的关系是与基督联合。这个受洗的人他进入一个新的关系，他与基督联合，不但他与基督联合，他也进入基督的身体，成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换句话说，他也进入教会，所以是进入一个新的关系。他跟基督的联合就使他成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他是教会的一份子。这个所以归入父子圣灵，第一方面讲到他进入这样一个新的关系当中，那么同时第二方面， 他也委身于基督，或者说他也把自己放在基督的主权之下，他就伏在基督的王权之下，他委身，把自己委身于基督。所以这个受洗归入父子圣灵，就表明一个人他愿意因着信，其实他乃是以因着信的缘故与基督联合啊。所以洗礼本身是一个记号，换句话说，洗礼本身是一个象征，是一个记号，是把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属灵的实质借着外在的这个象征把它表明出来。那发生在我们身上什么属灵的实质呢？当我们悔改，当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救主，我们的信心就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并且使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成为他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基督是头，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同时我们也进入跟基督另外一个关系，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服在他的主权之下。这都是因着信产生在我们身上已经发生的属灵的实质，那就借着这个洗礼把它表明出来。所以耶稣吩咐门徒说，你去领人做门徒的时候，你们要给他们施洗，使他们归入父子圣灵。其实是借着洗礼把已经发生在他们身上这个属灵的实质把它表明出来，做一个公开的见证，是在人面前也在神面前做公开的这样一个表明，一个公开的见证和宣告。好，那不但如此，第三方面领人做门徒要教导，他说凡我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里说我们要 教导耶稣一切的教训，凡我所教训你们，耶稣所有的教训我们都要教导。所以教导的内容就是耶稣一切的命令跟耶稣一切的吩咐。那在这里耶稣所讲的着重的焦点是耶稣的教训，这里好像不是说整个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他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耶稣所有的吩咐跟命令。那但是呢，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耶稣已经说了，他说他来是要成全律法跟先知，他不是要废掉律法跟先知。律法跟先知就是代表整个旧约圣经，他不是要废掉旧约圣经，他是要来成全旧约圣经。因为旧约是指向这位弥赛亚，因此耶稣来他就应验了旧约，他也实现了旧约，而同时他的教训也把旧约的教训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如果你记得登山宝训，也是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啊，旧约的诫命十诫，但是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恨弟兄的难免受审判。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就已经犯了奸淫。所以他把旧约的教训就再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并且他再次肯定了十诫的十诫的 神的道德的律啊。所以这里耶稣的教训其实也就涵盖了全本的旧约跟新约。新约的其他的书卷除了福音书以外，其他的书卷都是基本上都是使徒所写的，使徒就是接受耶稣的教训，跟随耶稣接受耶稣的教训。虽然有一些譬如说马可不是使徒，但是我们晓得马可是跟彼得非常非常的亲近，所以他是跟随使徒的。路加是跟随保罗的，所以呢其他的书卷就是都是使徒所写的。因此耶稣的教训我们把它进一步去探讨，就可以包括整个新约跟旧约的圣经，换句话说就是整本圣经的教训。所以我们领人做主的门徒不但要为他们施洗，而且我们要把神的话来教导他们。但是这种教导我们一再强调，不是一种理论的传授，不是一种知识的传递，这种教导是要让人去顺服遵行神的话。 所以这种教导是要在生活里面去实践的。那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到领人做门徒必须要生活在一起。我们带一个人做门徒，我们要参与他的生活，他也让他参与我们的生活。就好像耶稣他传道赶鬼教训门徒，都跟着来看看耶稣，参与他的生活。耶稣去哪里他们跟着，耶稣也参与他们的生活。他们在路上争论谁为大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在争什么，他们很不好意思，他们在争论谁伟大。因为耶稣才说了人子要被钉十字架，要被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们就在那边争你大还是我大。所以就是要这样子才能够真正把教导融在生活里面。我们如果带一个人做门徒，我们要关心他，他在事业上有什么困难，他在家庭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他自己个人的灵修生活如何，他跟家人的关系如何，夫妻关系如何，我们要参与在里面，我才能够把神的话去跟他分享，来带领他怎么样在他生活里面明白神的话，怎么应用在他生活中。但是我也要让他参与我的生活，来看我怎么样来遵循神的话，我成为一个榜样，可以让他可以来效法。所以保罗常常说，我让你们效法我，向我效法基督。他不会觉得说这是骄傲，这不是骄傲，这是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使别人可以看到这样的见证，也愿意来跟随。所以这不是好像说来效法我，我们是都是效法基督。所以使人做门徒就是要这样子，所以要花时间。我们不能只是从来不跟他做朋友，然后呢布道会或者一一探访跟他讲一篇福音的道，然后你要不要信，要，我带你做几日祷告，然后我也从来很少跟他再联络了，他已经绝志了，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耶稣说，凡我所教训都要教训他遵守。这样子呢，我们就明白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耶稣说得很清楚，不是嘴里面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人可以进神的国，是那些遵行他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因此凡他所教训我们的，我们都要去教训人遵守。我们在带人做门徒，我们一定要把耶稣的教训教导他，带领他去遵行，才能够他才真正能够进入神的国。若只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却不去遵行神的旨意，耶稣说得很清楚，到那日有许多人会跟他说，主啊主啊，这些人很着急很迫切，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不能够用工作用热心来取代遵行神的旨意，而遵行神的旨意必须真正从生活上去实践，不是只是有知识，有知识是没有用的，不是听到的为义，是行道的才能够称义。那当然这不是靠我们自己去行，是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借着内住的圣灵，我们可以活出这个生命。所以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将来神审判的时候是按行为审判，这是所有审判的原则，审判一定是按行为，要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非基督徒也好，基督徒也好，神都要按行为来审判。那你说，那这样子不是说是靠行为得救？不是的，真信心一定会活在生活里面，就有行为。因此神虽然按着行为审判，那些不信的人，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他们就要被定罪。信的人活出他的信心，表现在行为上，神就按行为来审判，定他有好行为。这个好行为显明他里面的真信心，他里面的真信心就使他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能够免于神的审判。所以呢，所以圣经其实我们仔细去读，许多的经文一方面强调神的恩典， 但是也强调人的责任。我们领受这个恩典，我们一定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好，那所以接下来复活的基督就给门徒一个应许，应许他要与他们同在。如果大家记得马太福音的开始就讲到天使向约瑟显现，说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然后他说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一位被称为是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基督，他现在应许他的门徒说，我要与你们同在，如果你们去遵守我的大使命，我就要与你们同在。那么神的同在在旧约里面，特别是神借着他的荣耀在他百姓当中彰显，来显明他的同在。所以会幕盖起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在会幕，祭司不能进去侍立。那神的荣耀的充满表明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表明他对他百姓的引导、保护和安慰。那因此基督这样的应许，神的同在也表明他对今天的教会，对基督的教会，他应许他的同在，他的引导，他的保护和安慰。那但是他说我要常与你们，常这个字直接翻译是全部的每一天，意思就是说我每一天与你们同在，但是每一天中从早到晚也与你们同在，就是全部的每一天。所以不仅是横向的每一天我天天与你们同在，而且直向的每一天从早到晚与你们同在，换句话说每一分每一秒他都与我们同在，这是他给我们的应许，我要常与你们同在，而且呢直到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就是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也就是他施行审判、末了审判的时候，也就是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那从基督给门徒这个大使命到世界历史结束、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个期间有多长没有人知道，因为耶稣说了人子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然而耶稣确实给教会这样一个使命，从他升天以后到他第二次再来，这期间教会要在地上去领万人来做基督的门徒，同时教会也可以享受基督所应许的同在的丰富和喜乐。因此我们这一学期开这个课，我们就是希望很实际的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去遵守耶稣这个使命，使得神的国度可以不断的拓展，使得他的国可以早日降临，他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要忘记这个国度啊，这是为什么耶稣给我们这个命令，所以你们去，不要把神的国，我希望我们真的要把神的国放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个国度跟神的救赎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今天领人归主是要使神的国度不断的增长，使耶稣这个国度的王权有更多人主动服在他的治理之下，不要像那些作恶的人抗拒他、拒绝他，最终他的国度实现的时候，那些作恶的人都要被除尽，只有那些遵行耶稣旨意的人才可以真正进入他的国度里面。那他给我们这个吩咐，马太福音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时才来到。当然这个解释有很多的争议，到底传遍天下是什么意思，是每个人都要听见福音吗？绝对不会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他们可能没有机会，他们也就离开了。那是不是要传到每一个地方呢？世上每一个地方都听见福音呢？还是说每一种人种族都能够听见福音呢？我们不能够，没有人可以确定说这个传遍天下真正的意思。不过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这个大使命我们必须去完成，只有当这个大使命完成的时候，末时才来到。因此我们今天都应该每一个人起来，我们都要在这个大使命里面去顺服他的命令， 如果我们没有去遵守，我们不知道将来我们要面对基督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向他交账啊？那所以就个人来说，我们怎么去实践呢？当然我这只是一个框框，我们实际的这个课程我们会慢慢再跟大家介绍。那但是从个人来讲，我们每一个人周围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居，这些在我们生活周围的人是我们首先的责任。对做父母的来说，你的儿女是你第一个责任，你要带领你的孩子做主的门徒，不是只是带他礼拜天来教堂上主日学。因为他如果有很多圣经的知识，我过去半年花很多时间在这些儿童主日学，我去看他们上课，很诚实的讲，这些孩子圣经都很熟，老师讲圣经故事他们比老师还要会讲，老师的英文可能不如他们好，老师问问题他们都有标准答案，非常标准的答案。但是你看看他们的生活，原谅我说有时候真的会心痛。所以呢，我们是要领他们做门徒，这是做父母你第一个责任，你要领你的孩子做门徒。当然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呢我们认识的一些朋友，我们在工作场所我们的同事，我们周围的邻居啊，我们如果是读书我们的同学，这是我们首先的责任。不过除此以外，我们也要祷告求问神，除此以外神还有没有给我们其他的托付和引导？也许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负担，在某一种族群的人中去向他们传福音啊。举一个例子，譬如说玉斐，他因为他们自己的女儿是当新准的 baby， 所以他也很有负担，怎么样去跟这样的孩子，这种孩子怎么样帮助他来认识神。我们知道他们不像正常人的智慧跟理解的能力，那有没有可能带领他认识神，怎么样带领他也能够做耶稣的门徒。所以我记得玉斐跟我分享他的心智，他希望阿妹长大可以自己来读神的话。那真的是感谢神，本来玉斐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现在这个孩子已经可以认，不但认字母，认了很多的字。当然要来读神的话还有一个很长的距离，但是带领人做门徒就是这样子，这是一个过程，这是需要花时间。所以我们要领人做门徒，我们要花时间。当然我们的生活要平衡，我们自己跟神相处的时间也不能够忽略。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出去跟我们自己跟神这样的两方面要来平衡。好呀，那我想我们这个课程呢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机会。我们希望真理堂的触角可以出去，在 Boston 有许多的人，他们绝对不会有机会进教会的，所以我们要去。像餐馆业的人，他们差不多一个礼拜就是7天都要工作啊，或者说他们放假的日子就不是主日。那这种我们只有出去，我们不出去他没有机会听见。那当然神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负担跟不同的引导，盼望我们每个人也可以为自己祷告，神除了我们基本周围的责任以外，神还有没有给我们什么样的负担？譬如说在 Cambridge 有许多的学生，这些学生也是很大的一个合场我们可以去出去。好，那就教会整体来说，我们应当每一个人，教会没有一个人是闲站的，应该每一个人都起来参与这个大使命，实际的去传福音，领人做门徒。那当然就教会整体来讲，有本地的宣教，有外地的宣教，而且教会如果有外地的宣教，不应该只是有金钱去支持宣教士，我们实在应该求神从我们当中差人出去，也做异文化的宣教。但是神也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住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宣教士，我们可能是做本地的宣教，就是我们出去在这个地方。我想教会 有这个使命，我们不能够推卸责任。保罗说，我如果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我真的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从祷告开始，今天是第一堂课，开始为这个祷告。下一堂我们就要讲祷告跟传福音领人做门徒，我们要来思想，我们要做的时候，祷告是很重要的，不能缺少的，因为这不是靠我们的血气可以完成的，这必须借着神的能力。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感谢你，当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你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真是求你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主啊，既然我们说是你的门徒，我们就不能推卸你给我们的托付。求主你先来教导我们怎么样跟随你做门徒，让我们自己先来遵行你自己的话，但是你也让我们看见还有许许多多在教会以外的人，他们还在黑暗的当中，他们是羊没有牧人，流离失所。求主你实在让我们不要坐在这里闲站，主实在让我们能够起来，让整个教会每一个人都起来，我们都从祷告开始来寻求神给我们的引导，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听见神给我们的呼召。主要让我们真的就是积极的来遵守你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好让你的国度能够不断的拓展，让你的国能够早日的降临，你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谢谢主你这样子给我们恩典，使我们可以来与你同工，使我们来承担你给我们的使命和责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来向你忠心，也使我们顺服你，愿意付代价来遵守你的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